兄姐妹朋友们平安。今早晨我们读的经文是在列位记十九章第一到第三十七节。列位记十九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不可偏向虚无的神，也不可为自己铸造神像。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献平安祭给耶和华的时候，要献得可蒙悦纳。这祭物要在献的那一天和第二天吃。若有剩到第三天的，就必用火焚烧。第三天若再吃，这祭为可憎恶的，必不蒙悦纳。凡吃的人必担当他的罪孽，因为他亵渎了耶和华的圣物，那人必从民中剪除。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失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失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十一节，你们不可偷盗，不可欺骗，也不可彼此说谎，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抢夺他的物。雇工人的工价，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瞎子面前，只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舍。不可在民中往来搬弄是非，也不可与邻舍为敌，置之于死。我是耶和华。不可心里恨你的弟兄，总要指摘你的邻舍，免得因他担罪。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的子民，却要爱人如己。我是耶和华。你们要守我的律例，不可叫你的牲畜与异类配合，不可用两种掺杂的种种你的地，也不可用两样掺杂的料做衣服穿在身上。婢女许配了丈夫，还没有被赎的释放，人若与他行淫，二人要受刑罚，却不把他们治死，因为婢女还没有得自由。那人要把赎钱祭，就是一只公绵羊，牵到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祭司要用赎钱祭的羊在耶和华面前赎他所犯的罪，他的罪就必蒙赦免。你们到了迦南地，栽种各样结果子的树木，就要以所结的果子如未受割礼的一样，三年之久。你们要以这些果子如未受割礼的是不可吃的，但第四年所结的果子却要成为圣，用以赞美耶和华。第五年你们要吃那树上的果子，好叫树给你们的，你们结果子更多。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二十六节，你们不可吃带血的物，不可用法术，也不可观照，头的周围不可剃，胡须的周围也不可损坏，不可为死人用刀划身，也不可在身上刺花纹。我是耶和华。不可辱没你的女儿，使她为娼妓，恐怕地上的人专向淫乱，地就满了大恶。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术的，不可求问他们，以致被他们玷污了。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第三十二节，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也要尊敬老人，又要敬畏你的神。我是耶和华。若有外人在你们国中和你同居，就不可欺负他。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在尺、秤、身、斗上也是如此，要用公道天平、公道砝码、公道身斗、公道秤。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 我是耶和华，读经祷告。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保守我们经过一个星期，今天早上我们再次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展开你的话语，求你赐给我们一个渴慕寻求你的心，主要让你的话语来再次光照指引我们，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以所蒙召的恩相称，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上一次在思想这个利未记十八跟二十章，如果你记得，我们跳过了十九章啊。十八跟二十章那个时候，我们讲这个基督徒的那个性关系啊，对性的那个观念的教导呢，就显明了神的百姓的那个标志啊，那个独特性。那个标志是什么呢？三个方面。那个时候我们说，首先那个圣经对这个性的关系的教导告诉我们啊，神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而当我们看到周围的社会环境的改变呢，会怎么样影响人道德的观念呢？特别在性方面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得到一个警戒和一个提醒啊。神恨恶那种犯罪的生活，神赐给我们一个明显清楚的一个标准。第二方面呢，我们也看见不止神的百姓有一个绝对的标准，我们还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生命啊。因为我们看到世人他们是随自己的本性啊来生活的，他们怎样生活，怎么看待性关系呢，都是按照自己本性觉得对就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观念啊。那可是我们看到这个观念是行不通的，因为这个观念是连他们自己都知道是不一致的。这种相对的道德伦理观念呢，事实上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自由，反而是捆绑人。我们呢，神的儿女有独特的生命，叫我们能够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因为我们的心意更新已经变化了。第三方面，这个性关系的教导也让我们看见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有没有一个成圣的能力，对吗？成圣的能力就是当我们看到人被其实被罪捆绑辖制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救自己，就到神的面前来，来到神的面前，让圣灵来改变我们的心，让圣灵使我们成圣。因为圣经上说是耶和华使我们成圣啊，然后我们才自洁成圣。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通过这个性的这个教导呢，来了解神的百姓的独特性。那我们上次说这个十八跟二十章好像那个汉堡包的两片的那个面包，对不对？今天我们就看中间的那个肉咯，就在十九章了。那十九章的这个主题呢，不用猜的，在第二节哦，甚至我们常常背经句都背了，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是圣洁，就这么简单。可是这样的一个神的百姓的圣洁，反映耶和华的圣洁，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有什么特征呢？这样的一个圣洁的生活在什么方面显明出来呢？我们按照耶稣的自己的教导是最 稳妥的，对吗？哎呀，耶稣解旧约怎么可能解错呢？他说律法的总纲是什么呢？敬畏神，爱人如己，对不对？那所以耶稣有整个律法的那个总纲，整个旧约的律法在他的脑海里面。那特别看到利未记十九章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的，甚至我们可以想象耶稣可能是在反思这个利未记十九章在犹太人的生活里面，或者在神的百姓的生活里面应该是怎样的归纳。总原则只有两个，敬畏神，爱人如己。那你看到今天的经文看起来哇很乱哦，很多讲到不同方面，其实真的就是这两个方面，敬畏神和敬爱人。而这两个方面呢，你会看到今天的经文又在分成各自有两个层面呢，就是说有四点呢。所以我们先看那个敬畏神的那两个方面，然后我们才看那个敬爱人的那两个方面。 所以先看这个敬畏神吧。敬畏神有哪两个方面呢？首先敬畏神在这个19章第一节到第八节的那个地方呢，告诉我们敬畏神就是要追求神悦纳的敬拜，追求神悦纳的敬拜。那怎样追求神悦纳的敬拜呢？过了第一第二节之后，第三节这个律法的这个总纲之后呢，他就来到第四节那边讲到这个敬拜的对象。那敬拜的对象首先就是不要转向这些偶像，这些偶像是虚无的神呢，虚无的，没有价值的，没有用的，帮不上忙的，虚空的。那怎样去远离这些偶像呢？第三节告诉你啊，守安息日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最起码的哦，你要过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来敬拜神是缺不了的。一个人说在家里面思想神，当然身体病痛在疗养院，这个没有办法。不过如果你身体能力能够做到呢，你必须来敬拜神。这个是一个保障啊，这个好像买保险这样啊，你不要偏向偶像虚浮假神呢，你要每个主日来敬拜神。守安息日，那不过也不只是讲来敬拜而已啊。因为他讲到来敬拜呢，他也讲到敬拜的方式。那五到八节呢，就谈到这个平安祭了。所以这个有点奇怪哦，为什么需要特别挑这个平安祭来讲呢？第三章第七章已经讲过献平安祭的条例了。可是这里这四节五到八节这边呢，是特别针对百姓的责任。三到七章是告诉祭司们你们在献平安祭怎么献，可是来到这里呢，是百姓啊，百姓你在献平安祭的时候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当然你们要了解到这个献祭的观念呢，献祭的观念是百姓跟神沟通啊，百姓来到神面前敬拜神的一个表现。所以在敬拜神献上这个平安祭的时候，他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其实有一个很明显的对比，五到六节告诉你你要怎样做才是蒙悦纳的，七到八节告诉你你怎么做是不蒙悦纳的啊，蒙悦纳和不蒙悦纳的这个区别了。最迟献祭后第二天就要吃啊，这个是神所悦纳，神可以接受的一个敬拜。过了第二天第三天开始吃可以吗？可以打包放在冰橱里面，三天之后再拿来蒸热吃吗？不蒙悦纳啊，当然以前没有冰橱那是一件事，不过更重要的是这里讲的是你亵渎神的圣物，或者亵渎神的圣洁啊，你轻慢你污染了神的那个圣洁，因为神吩咐你这是两天之内要吃的，如果你留到第三天，你可能把它当作是俗物，你可能 把它跟我剩下的饭一起来煮着吃啊，你把它当成俗物了，你就是轻慢神，不蒙悦纳。那这个悦纳和不蒙悦纳的这个观念呢，就在于我们看不看重把神的圣洁的事情分别开来，我们看不看重通过我们的敬拜要讨神的喜悦。那如果我们有朋友搬家，那么最近也是有这样一个情况，有一个旧同学搬家了，搬到新家去，你们知道说这种有 housewarming 啊，这个搬新居，我们就大家一起聚在他们的家里面吃东西啊，简单的一餐。那我们去的时候，当然这个也是一门艺术啦，然后你也是要知道说你的同学他家的大概的情况啊，经济情况啊，家里的情况啊是怎么样，对不对？比如说你知道他的刚刚生孩子啦，是吗？那个孩子两三岁。可能你买礼物去的时候就可以买一些给小朋友玩的那个玩具了，对不对？如果这个孩子你他刚生孩子才一两个月大，你买一本百科全书去，那么不是那么的适合。所以我们去到他的家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这个看他的家有什么东西是特别的可以称赞一下，对吗？可以看哇你的这个藏书那么多啊，哇你的这个家具是哪里买的啊，蒙悦纳。 啊，你就知道说去他的家怎么样被那个人接受呢？你要看重他所喜欢的东西，你要知道什么东西是合他的心意的，你要避免问一些不应该问的问题。为什么你的这个厨放了这个东西啊，这些东西你就不用去问了。我们要明白我们来到神面前应该怎么做才是蒙神的悦纳，怎么样的一种心态才是蒙神的悦纳呢？当然不是在讲处理祭肉的问题了，不过我们来到神的家来敬拜的时候，在到了新约，圣经常常告诉我们怎么样的一种敬拜是蒙神悦纳的。就比如说在腓立比书了，那保罗提到这个腓立比的教会呢，他们的奉献给保罗的这个馈送啊，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啊。他真的是这么讲，你们的奉献成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神接纳神所悦纳的一个祭物。为什么呢？我们读那个经文就知道，腓立比书四章告诉我们，因为这些腓立比人呢，他们是很积极主动，不只是甘心乐意，是积极的。甚至我们知道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啊，他们还拿着那个奉献去找他，不只是甘心，而且是积极主动的来到神面前。奉献是一回事了，另外一方面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我们，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啊，我们以颂赞为祭献给神，我们这是我们嘴唇的祭物，我们到神面前是不是像保罗所说的，我们以诗章颂诗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呢？还是魂游向外啊？这个我觉得很容易的，我们拿着诗歌本唱诗歌的时候啊，可能字是唱了，可是我们头脑在另外一个地方，所以圣经说是要口唱心和得来赞美神。所以求神操练我们呢，来到神面前献上神所喜悦神可以接受的一个敬拜，就是以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甘心乐意的，甚至积极的，是很 proactive 的，是很主动的，要来思想我怎么样的来敬拜神，神才能够悦纳我呢？还是是一个形式，哎呀我必须来了每个主日。所以求神心改变我们的心智，预备我们的心来献上一个神所喜悦的敬拜，以圣洁的装饰来敬拜神呢？就是不是一个穿一个很洁白的衣服，而是一个整个心态圣洁的装饰来到神面前敬拜这位可蒙敬畏的神。这是第一个方面，敬畏神就是要追求神可以悦纳的一个敬拜。可是敬畏神第二个方面呢，是远离神恨恶的行为，远离神恨恶的行为。那这段话刚才我们读经之后啊，相当长哦，不过基本上十九节呢就开始第二个大段落，十九节开始，你们要守我的律例，这个是第二个大段落的开始了。第二个大段落跟第一个大段落一样，是以敬畏神的那个条例来开始。可是怎样敬畏神呢？从十九到二十节那边一系列的教导，告诉以色列人他们各个方面的生活习惯怎么样的是表现出他们的敬畏神的这种心态，怎么样表现出来。首先提到这个牲畜不可以跟异类配合，或者撒两样掺杂的种子，哇，这个有一点的困难。特别我们今天呢，你看哇，你就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先想到，哎呀，惨，我身上穿的衣服哦，是两种布料配合起来，是不是要，是不是意思是我要从今天开始买纯棉的这个衣服呢？是不是这个意思呢？也许这是你所想的。那不过记得我们回到圣经，我们上次讲性关系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说了，神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牲畜之间的关系画了那个界限，对不对？是神造人是各从其类的，各有各的次序，我们不可以超越神的那个界限。而在 就好像上次提到埃及人跟这些迦南人他们那种混淆的那种性关系了，他们在他们的农作物，他们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充满了各种的混淆。于是甚至在这个撒种方面呢，神也要以色列人跟外邦人分别出来。那接下来的几点，从19节到29节就是这个基本观念，你要跟外邦人的那种生活方式那种行为分别出来，离开那种外邦人罪恶的生活行为，来体现出一个敬畏神的圣洁的生活。就比如说20到21节了，这个 与这个婢女行淫的这个条例啊，哎呀，可能我们当中一些姐妹们觉得愤愤不平哦，什么这个这个婢女啊被人侵犯了之后只是赔钱而已啊。不过你要晓得，在当时古近东的时代呢，婢女是完全没有身份地位的，婢女甚至没有，用今天的话呢，他们应该是没有身份证的，没有独立的一个身份地位，甚至因此在其他的文化里面呢，当时古近东啊，侵犯婢女根本就没有法律制裁的，只要赔钱给物主，哦，物主啊，就是婢女的主人呢，好像货物一样。那圣经没有改变当时人的这个社会的做法和制度，可是圣经提出神怎么看待这件事，神的百姓当中犯这样的罪的人必须献上赎愆祭，因为在人看来你没有得罪那个人，可是你得罪了神了，你犯了这个罪得罪了神，需要献祭才能够罪得赦免。你就看到一个很独特的一个道德观念了。神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在人看来不得罪人的行为呢，圣经告诉你，你得罪了神了。你要记得远离外邦人的恶行，因为神是圣洁的。接下来那个三年结果子不结果子的问题，那个也是同样显明这样的一个观念。到了迦南地之后，23节开始啊，头三年的果子不可以吃啊，要当作还没受割礼的一样。哇，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种了一棵树，果树呢，前面三年的果子是不圣洁的，不可以献给神的。那为什么不可以献给神呢？你会问。哦，原来在这个巴勒斯坦那边呢，这些果树的那个成熟期啊，都是三年以上。葡萄树最少三年，到了第四年才到了旺盛期，果子才是好的。杏仁树起码第四年，枣树起码要第五年。换句话说，前面几年结的果子，就算有果子了，也不是好的。只有到第三、第四年开始呢，那个果子才到了最成熟、最好的那个阶段，可以献给神了。换句话说，这里的条例是告诉以色列人，要把最好的献给神。那些不好的，也许外邦人会照样献给他们的神呢。可是以色列人，你不要这样做，将你最好的献于主。我们知道说中元节刚刚过了，对吗？那中元节我有时候经过我家祖屋下面走的时候呢，就看到不同的人祭拜啦，祭祖的活动，看到其中的一个我觉得有点心酸，一杯果啤酒，一包菜饭献给他的先祖。那当然也有人献比较好的，不过我就想，如果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是献一杯果啤酒、一包菜饭的那种心态，那个问题就很大了。我们来到神面前，要把我们最好的献给神，甚至我们整个心态呢，对信仰的心态，不是一个敷衍、随便，哎呀，第一、第二、第三年的都可以， 而是把整个生命里面最好的献给主，对吗？把我们青春的力量，诗歌是这么说，把我们青春的力量献给神，最好的给他。那这是我们的心态吗？如果你是这样的心态，你就是敬畏神了，你就与外邦人的那个行为不同了。来到26和29节，同样的继续这个以外邦人对神的敬畏神那种心态呢区别出来。因为当时这种这一系列交鬼的这些做法呢，无论是关照也好啊，行法术也好啊，这些交鬼的交以灵界有交涉的这个基本问题是什么呢？你要记得说，以色列人有神的启示啊，神在西乃山亲自的降临显明，而且把他的这个律法一一的教导以色列人呢，再清楚不过的一个启示。这就是以色列人以灵界的交往啊，神自己已经向他们显明他们应该知道的事情。而当一个以色列人再去交鬼再去关照，他在做什么呢？最基本的那个问题是他对神的那个启示不满足，你知道吗？他觉得神给他的启示不够，他需要用自己的方法来掌握灵界，来操纵这个灵界，来得到更多的超过神所给他的一个启示，使到他能够了解前面的那个道路和方向，自己掌控他的前途啊。那这就是交鬼，这就是关照行法术最大的问题了。人不满意神清楚的启示，用自己的方法来企图操纵前面的道路，而还以为自己有能力来掌管灵界。那今天呢？今天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吗？也许没有直接的问题，不过上个星期吧，上个星期去一位弟兄的家，我们几家人去那边分享，然后我开福音车嘛，开福音车离开那个家，在 Big Y 那一带了。转出去那个路口的时候呢，诶，这棵路已经相当迟了，那个时候九点多差不多十点了，看到那个路旁呢，那边也没有什么，附近只有一个小公园呢，可是路旁停着很多车，你知道吗？都是那种打着那个灯嘟嘟嘟嘟，为什么这么多车停在这里呢？那一群人跑到那个公园上面去拿着手机啊，哦，原来是那回事啊。你也在那边吗？哎呀，无所谓啦，一个游戏而已。这个是一个新加坡人讲的，我们新加坡人也上了世界排行榜，有第一个新加坡人啊，是全世界差不多，不过我们新加坡人也有一个，首先抓了所有145只啊，上了新闻。那这个抓了145只的话呢，怎么抓呢？他说你说是一个游戏对吗？他说是啊，是一个游戏，他是这么讲。不过为了要确保他抓得到那所有145只，他也花了一点钱买了一些幸运蛋，还有一些香啊 incense 啊，来吸引那些东西，使到他比较容易去抓。只是游戏而已啊，所以要谨慎，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在想到这种观念呢，能够企图来操纵灵界的时候呢，虽然你以为只是一个游戏，你要思想以敬畏神的圣洁符合吗？还是相违背？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应该参与这种游戏这种活动吗？只是一个游戏而已，可是背后的那种价值观，那种观念，那种要灌输给我们的意识，是以敬畏神的生活符合，还是在告诉你你可以操纵灵界的事情呢？哎呀，当然甚至有人说了，其实问一些少年人，哎呀，那个 Pokemon 已经过时了，现在大家抓了100多只都不玩了啊。不过这种诱惑会继续来的，过一个月就是万圣节了， 又有多一个活动给你参与了。求神帮助我们，神的百姓，我们有智慧的心，远离外邦人的那种对神明的观念，保守我们圣洁的生活。所以你就看到敬畏神的生活呢，首先我们要寻求一个神悦纳的一个敬拜，然后我们也远离那些外邦人对神的观念那种罪恶的行为，这是两方面。来到敬爱人呢，来到敬爱人也有两方面。首先19章9到14节告诉我们，敬爱人就是实际的怜悯人，实际的怜悯人。5到8节告诉我们这个敬畏神的一个表现啊，一直的重复的来提醒我们敬畏神的这个表现。然后到了11节之后呢，他就告诉你怎么对待人呢。那这个对待人，特别你看9到10节讲到不要割尽那个田的那个四角啊，因为当时收割嘛，以色列人在收割不同的麦子啊，各样的这些谷类的时候呢，那个角落的地方呢，你不要去割完它。我们就知道，就可能一些弟兄姐妹熟悉圣经点，就讲到路德记啦。路德记，波阿斯是怎么善待这个路德呢？记得吗？甚至善待很多人啊，在这个收割的时候啊，他把一小部分的那个谷类呢，留给他了，这是怜悯人的表现。13到14节。无论是对工人或者对一些残缺人士，聋子啊、瞎子啊，我们所谓今天的话了，弱势的这些人士，我们不单不欺负他们，而且应该给他们的就给他们，因为善待这些弱势的人士呢，是美好的这个表现的，怜悯人的表现。当然今天也是一样的，今天我们看到一个社会，对吗？怎么样看待这些弱势人士的需要呢？就反映这个社会的普遍那种怜悯的那种道德观念了。那好像我们就知道，在多年前吧，在坐地铁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以前坐地铁跟现在坐地铁，10年一过呢，那个改变已经相当大，社会的风气真的是有改善的，对不对？以前坐地铁你就知道大家那个不让位的绝招就是睡觉咯，对吗？坐在地铁上睡觉啊，什么孕妇啊、老人家经过就是睡觉。那现在已经好很多了，现在还有一些人会在这个地铁上会主动的跟人讲，你可以让位给那个人坐吗？所以也有人，大家都很主动的起来，甚至在巴士上你看到巴士司机什么现在连有帮助那些残缺的那些坐轮椅的人士从后面上车都有的，这些东西10年前是看不到的。不过你知道社会的那种普遍的怜悯人的观念，告诉我们这个社会越来越 人性化。可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在怜悯人的方面有什么不同吗？回到路德记，波阿斯是按照律法上所说的话，把那个田的四角的那些麦子留给路德，不过他还告诉他的仆人做多一些的事情，对不对？甚至告诉他的仆人从捆中拿一些留在地上给路德拿，留在地上拿出一些已经收割了的留在地上给这些穷困的人来拿，这个是丰盛的一种怜悯啊，丰盛的怜悯，不只是按照律法上那种人性化的那种彼此对待，而是丰盛的怜悯。原因是什么呢？其实你看这两段1到18节、19节到37节，两段话的结束都有同样的一个观念，要爱人如己。要爱人如己，因为34节说你们自己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以色列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你们曾经体会过神的拯救，你 你们曾经体会过神丰盛的慈爱和怜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们不应该只是可怜这些人，不应该只是说我不要亏负这些弱势的人士，你们应该是积极主动的去爱人如己，爱他们如同自己。这就是律法，耶稣说律法和先知的总纲。那我们要向主感恩啊，我们不只是个人基督徒，在我们的工作上，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在我们的家里面，可以有机会体现这种丰盛的怜悯，超越可怜人，不亏负人，而是以丰盛的怜悯来对待人。我们这个教会也有一个机会来体现，因为我们不用跑到外面去找弱势的人士啊，神把弱势的人士带到我们教会里面来了。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有主场优势的时候 home ground 啊，那你要怎样的去体现神这个丰盛的怜悯呢？让波阿斯的那个蒙恩的那种表现来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彰显一个敬爱人的生活呢？不过话说回来了，这个丰盛的怜悯呢，特别对我们当中还不认识耶稣的朋友们来讲，你体会过吗？而不然的话呢，我们的那种怜悯人，我们刚才说了，社会普遍上怜悯人的观念呢，的确是越来越有改善了。不过回到我们更根本的这个怜悯人的动机啊，我们是怎样的怜悯人呢？很多时候我们可怜人啊，帮助人啊，做一些慈善的事情啊，以怎么样的一种心态呢？是以一种轻看人、自高，甚至为自己积功德的心态去做吗？就算我们是存着一个好的一个动机，我们也是不是以选择性的一种态度？在慈善的工作上，我就很好，很对人有关爱。可是在我的工作场合，我就对一个表现不是那么好的下属，的那种态度啊就不一样。所以你看雅各书刚才读的起因经文，雅各书就很尖锐的来指责这些信耶稣的人呐、啊，他们了解了这个律法爱人如己这个至尊的律法之后呢，却在他们敬拜的生活里面呢、啊，在他们的会堂里面偏待人，看到这些弱势的这些人士的时候呢，轻看他们，那这个就是显明人心的那个问题了。那所以我们如果还不认识耶稣的话，你就要很坦诚的来思想，即使我们是怜悯人呢、啊，我们是不是按照神的心意那种爱人如己丰盛的怜悯来对待人呢？如果不是的话，你就知道你的怜悯还是停留在人的好行为的层面，你需要耶稣来改变你的生命，使到你的那种爱的表现呢，是合乎神的心意，不是按照自己的那个标准，不是按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而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怜悯人。保罗就是这样说了，他说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怎么说呢？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中的时候呢，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因他丰盛的怜悯，直到他自己了解到他有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于是他整个对人对神的那个态度和观念呢，就改变了。保罗啊，变成新的一个人。那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需要神给我们这个生命，使到我们怜悯人的表现呢，是出自于内心，因为有神先爱我们，爱我们的大爱，来到耶稣面前，他能够赐给我们这个新的生命，使到我们的怜悯不再停留在表面，而是从心里面 去爱那些比我们软弱的人。那这个敬爱人不只是有实际的怜悯，敬爱人最后一点呢，也是以公义对待人，以公义对待人。我们看15到16节或者35到36节都重复，要施行审判的时候呢，不可行不义啊。公义，神的公义不止怜悯，神的公义要延伸到整个实际的生活，对别人要一视同仁，公平的对待，照公义来审判邻舍。在生意的往来上呢，35、36节，他的那个我们的翻译啊，说是公道的天平，公道的砝码，其实是跟公义是一样的。公义的天平，公义的砝码，公义的升斗，公义的秤。所以在整个生活的细节，与人来往的交往当中呢，都显明神的公义啊。大大小小的事情上，见证神的公义。为什么呢？同样的一个观念，36节，因为我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就好像我们怜悯人是因为经历过神的拯救。这里我们彰显神的公义，是因为我们知道神得救，神拯救了我们呢，于是我们的整个生活呢，见证神的公义。公义的神不把我们撇在罪恶过犯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了。那我们的生活呢，今天开始圣洁，向神圣洁。怎么圣洁呢？通过我们的公义的那个表现，显明神是公义的。哎呀，公义的观念我们都知道的，甚至在很多法院的外面呢，这种不偏待人的观念，他们怎么样去让人清楚的看见法院应该是不偏待人呢？法院应该是公义的对待所有人呢？有一个公义女神呢， Lady Justice， 如果你看一些的法院，好像香港的那个法院外面，或者很多的法院外面呢，都有一个他们那种雕塑，对不对？一个女神拿着这个天平和一个宝剑，在法院的外面，然后呢蒙上眼了，这个女人是 blindfolded， 是看不见的，拿着一个天平跟一个宝剑，那个意义是什么呢？是告诉你啊，这个法官是客观施行公义的，不畏权势，也不贪富贵的，他不管谁站在他的面前，他是照样的来执行公义。崇高的这个理想和价值观呢，可是实际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是这样子吗？最近有这个新闻呢，这个印尼那边的这个环境森林园林局啊的这个部长，就说有一些他的部门的官员呢，要到这些棕树园去做检查嘛，对吗？因为你知道那个烧疤的那个问题，对不对？所以那个这个政府部门的官员呢，就到这个其中一个岛上的棕树园那边要去做检查，就是有一种要稽查啦，看他们有没有违章烧林嘛。结果呢，被那个棕树园的守卫呢给挟持作为人质啊，这个官员被挟持作为人质，还需要那个部门的官员跟他们谈判，才决定放这些官员出来啊，从棕树园里面放他们出来。而那个条件是，放他们出来之前呢，那些官员要把拍的照片给删掉，结果才把他们放出来了。所以你就知道公义的那个观念啊，我们不能够以为是理所当然的。那我们今天对人公义是怎样的公义呢？不像那个什么公义女神啊，蒙上眼睛啊，不管你是谁，我照样的公义待你。反过来，我们是睁开眼睛的，我们的公义是睁开眼睛来看。不过我们不是看人啊，我们是看神。睁开眼睛来看，看待说神要我们怎么生活，因为神在查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啊，神在查看我们每个人的行为，神在查看我们。 而且我们的不义呢达到神的面前。同样在雅各书，今天我们没有办法读了，那雅各书针对这些工人被欺负的时候，对吗？那个工钱流过夜的问题，雅各书讲什么呢？哎呀，你们这个不把工钱发给工人的问题呢，使到工人哀哭啊，他们的哀声已经达到万军之主的耳中啊，而神听见。所以我们就知道神的儿女，这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警告啊，鼓励跟警告。鼓励是什么呢？当我们以公义对待人的时候啊，你公平的对待人，不偏袒人的时候，你反映神的公义，神纪念你。那反过来呢，如果你偏待人的话呢，哎呀，你的不义呢达到神的面前，神也纪念你，可是是往不好的方面纪念你啊。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很谨慎的来看待我们的与人相处的生活。我们很容易落入这个不公义当中的啊！如果你当中有弟兄姐妹是做人家的上司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个不公义的这个引诱是很大的，因为你的下属当中呢，有一些是表现很好的超级职员来的，有一些呢表现比较差的，那所以那个表现好的呢，哎呀，他要请假，然后不用请假，拿 time off 就可以了啊，你就拿几个小时去做你要做的事啊。那个表现没这么好的呢，哎呀，要找理由不要让他这个假期能够得到批，能够批他的假期，对吗？你就是以不公义来对待人了，你在偏待人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晓得这种公义的作为。另外一个在十六节，我觉得诶，这个为什么不在民中搬弄是非，也是一个公义的表现呢？因为第九条诫命告诉我们呢，不可以做假见证陷害人。当我们在人背后说人坏话的时候啊，你是陷那个人于不义，你陷那个人于不义。而我们所要做的是在人与人之间，在人的关系当中啊，维持神的公义。有时候我们即使没有说人家的坏话，我们即使没有重伤人，可是在这个大要理问答里面呢，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说我们要在我们的言语上彰显神的公义的时候呢，也包括应该说实话的时候不说，不该说实话的时候说。诶，怎么可能有不该说实话的时候说呢？哎呀，最近我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有一个亲戚，他有两个孩子啊，那这个其中的一个孩子有比较坏蛋呢，在父母亲背后做一些坏蛋的事情。另外一个孩子呢，哎呀，是那种乖乖型的专门讨父母亲喜欢的那种。所以这个做坏事的这个孩子呢，被抓了之后呢，那一个乖乖的孩子呢，就趁机在旁边呢，因为知道哥哥偷看嘛，那就会加盐加醋啊，他就会说，其实他刚才偷看不止一次啊，三次，说实话了。可是这样子是出于怎么样一种心态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实话也有不该说的时候了，至少是不恰当的时候。所以无论是讲人的坏话，或者是没有说诚实话，或者是不该说诚实话的时候说那个诚实话，我们都是在陷人于不义当中。求神帮助我们，保守我们不只是与人的关系，甚至在我们的言语上，我们能够反映神的公义。那你就看到这样的一段的教导呢，虽然针对许许多多不同的事情，可是围绕着两个主题了，延伸到实际生活上许许多多小小的细节上。神百姓的标志就是敬畏神和敬爱人。敬畏神有哪两方面呢？第一方面，追求神悦纳的敬拜。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无论是奉献，无论是赞美，我们是不是积极主动 以心灵诚实口唱心和的来敬拜神呢？这就是神悦纳的敬拜。第二方面，神恨恶的行为是什么呢？以外邦的世界分别出来，以外邦的世界的那种行为，看待神看待信仰的观念分别出来。我们要把最好的献给神，我们不要敷衍神，我们要远离灵界的事情，因为我们满足于神的那个启示。这是第二方面。那来到敬爱神呢，也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敬爱神的表现是实际的怜悯人。怎么样实际的怜悯人呢？我们要超越世人的那种可怜人不亏负人的表现。怎么超越？你先经历神丰盛的怜悯，拯救的怜悯，使到你能够从心里面积极主动的去爱人。第二个方面，怎么敬爱人呢？以公义来对待人。公义来对待人，要求你在生活的大大小小的方面，你与人的交往，你的嘴巴所讲的话，维持反映神的公义。记得我们不是闭上双眼不偏待人而已啊，我们是睁开眼，因为知道神在查看，因为神在查看，你反映神的公义是有价值的。因为神在查看，你陷人于不义呢，是会有管教的。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看到好像雅各所说的这个自尊的律法的时候，主啊，你让你的儿女心能够被提醒受警戒，主啊，让我们先认真的看待一个敬畏神的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敬拜你，我们该怎么样 远离各样弯曲的道路，使到我们的信仰生活在你面前蒙你的悦纳，远离你所恨恶的事情。主啊，更求你帮助我们时常谨慎反省我们的心，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活上应该怎么样反映你的丰盛的怜悯，不只在教会外面，你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对我们的家人，也对那些弱势的人士，也帮助我们敬爱人的生活是反映你的公义。主要让我们在与人的交往，无论是在办公室，在我们的邻居当中，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我们所说的话，都让人看见神是公义的主，彰显你的公义，也知道你在查看。奉耶稣的名求，阿们。